使徒信经里面这一方面是最不容易讲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尽我所能的来表达我所看到的东西。那有一种聚会啊，叫做 potluck 啊，就是每一个参与的分子或是家庭都带一两道菜来放在一起，大家享用。我想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那其实这样的一种聚餐方式，那在新约时代的教会早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教会是经常聚集的一种习俗。那么这种习俗呢，多数是在圣餐纪念主之前举行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习俗，当时的教会啊，把这种习俗称它为 agape， 就是圣爱。那么又称它为 love feast， 就是爱言。那么这种习俗啊，对于培养基督徒的团体生活、信徒相通是很好、很有帮助的。但是可惜后来呢，就完全消失了。今天的 potluck 聚餐呢，主日完了，聚会完了之后，我们留下一起午餐，或是今天的庆生会。偶然我们也说我们举行什么爱言，我相信这个跟早期教会的爱言，无论是意义方面、形式方面，都有很大差别的。为什么早期教会的爱言会消失？因为变质。原本呢，是要促进信徒彼此之间的相通的爱言，不单没有带给参与的人益处，反而呢，破坏了整个相通的事情，反而带出坏的影响。这样荒谬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基督徒在圣餐当中的爱言当中。所以难怪当着保罗知道这样的一件事，你就发现保罗大动肝火，很不客气的指责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啊，他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我相信当时保罗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不是单单针对哥林多的教会，也可能那一个时候在整个亚细亚的教会都有类似的情形发生，不过哥林多的教会比较严重罢了。那讲到这里，我是有顾忌，就是害怕说带出一个不好的观念，让大家以为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许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教会啊有问题是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因为一开始就是问题了。那现在有问题有什么奇怪呢？因为这个是人性嘛，所以我怕影响我们在美善的事上我们就消极，但愿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我们思想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很美好的事，以及人们所渴望的所谓的理想，我们可以说很多都是源自教会，或者说是因为圣经的这个影响。当时在教会里头的爱言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因为最早期的教会他们真正的爱言的目的在哪里？那个目的就是要把人人平等、种族和谐的那种观念活活的表现出来。在那个时候的教会，他们真的打破了当时在社会里面种族与阶级的那种隔膜。我们知道那个社会啊，当时的社会种族阶级的 各牧好像铜墙铁壁一样，是牢不可破的。教会是唯一把这个堡垒打破的一个团体。因此人们到教会去，他们看见哇，在教会里面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或是奴隶，希腊人、野蛮人、没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犹太人、外邦人、罗马公民，有律法的啊，没有律法的，有文化的，没有教养的，毫无知识的，男人、女人都可以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分子，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不分彼此的集合在一起，彼此的相通，这种是革命性的改变，革命性的变动，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在当时来讲。因此啊，曾经有一位教会历史家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早期教会的信徒的生活当中，他们几乎完全解决了当时罗马政府以及今天仍然是困扰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种族跟阶级的问题。当时的教会大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恢复了劳工的神圣，废除乞丐，解除奴隶的痛苦。在教会里面啊，种族、阶级、性别的自私完全破除掉，那个隔膜完全解除了，被人忘掉了。可能有的人说，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后来很不幸，还是变质。这种变质，教会变质的情况，就是今天我们还是发现是存在着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可能群体的表现不是很好，但是个别的基督徒，不少的基督徒却很有见证的，在这方面啊摆出来。这些人那种人人平等的信念，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很明显流露。那么在非基督徒的世界里面，我们就发现可能是很罕见很少有的。那让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在什么情况之下基督徒可以打破种族、阶级等等的这个隔膜，彼此相通。那么又在什么情况之下信徒彼此的相通存在着隔膜？答案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以及圣灵的引领感动之下，基督徒是很自然的，不分彼此的，完全没有拦阻的相通，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以自我为中心，你就发现彼此之间的相通就变质了，隔膜就产生了，完全没有办法啊舒畅的相通了。这个印证什么？这个印证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信仰生活，如果是离开了主，没有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到叫主耶稣基督喜悦的事。就好像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拥有财物、房地产，这些信徒他们把这些变卖了，然后拿来以那一些为着信仰遭受迫害，结果变得一无所有的信徒一起来分享，大家过着那种凡物公用的生活。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家被主的大爱所感动，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做出顺服主的反应。如果没有主的爱，没有圣灵的感动，天性自私自利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不可能甘心乐意的与他人共产。 过凡物共用彼此不分的那种生活。共产党统治中国过去的那一段的历史里面就印证了这方面的事，不可能做到。同样，我相信早期教会爱言的产生，那是因为基督徒看见那个时候的特别的需要，他们被主的爱所感动，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带出来的。在当时教会刚刚成立，我相信教会的领导们、领袖们，他们很自然地教导许多关于教会的真理，很清楚地解释教会的本质、功能等等的课题，这是建立教会开始的时候必须做到的。我想龙牧师就跟这个教会也是很着重这方面啊，这是最基本的东西，让弟兄姊妹知道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本质跟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不相同。当教会领袖们讲到教会的成员的时候，他们教导不管他们是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聪明的，还是愚拙的，或是男或是女，只要他们蒙主的拯救，在教会里面是合而为一的。这种合而为一的观念他们大大的强调，我相信当时的信徒听了一定是很兴奋，特别是那些基层的、那些做奴隶的，哇，进到教会里面真是很不同的。我很相信这些教会领袖们他们也教导，好像在圣经里面一直记载的，那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每一位信徒都是身体上的肢体，身体只有一个，肢体却是很多，肢体虽然多仍然是一个身子。我们要注意的，当保罗以身子跟肢体作为教会的比喻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的重点在哪里？我相信在整个哥林多前书带下来，他要表达的是在教会里面是有不同的分子，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学识、职业、婚姻状况等等，都是不同的，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走在一起。这信仰使我们打破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攀离，包括了在现实社会当中啊，现实的环境里面很不容易或是不能够逾越的那种阶级跟种族的界限，全被打破了。所以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不分彼此是相通的，就好像身子上的肢体完全在头的拳下，没有拦阻的相通一样。我想这是保罗在讲哥林多前书12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强调所着重。很多传道人包括我过去也是一样，我讲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啊，这个身体与肢体的事情的时候，保罗所讲的我常着重的，很多人也着重的，就是什么基督徒彼此的配搭。不错，这里有讲配搭，但是配搭是次要的论述，重要的讲述那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是头，我们都是肢体，这一个是合一的啊，身子一个，肢体很多，肢体是不同的。就好像信徒，所有的信徒差不多没有一样的，但是 那又有何妨呢？不要紧，因为在基督里头全部合一了，在教会里面这些人全部都是教会的一份子，这是革命性的观念。匪夷所思的是，简直好像是神迹奇事一样发生在教会里面。加上当时教会很强调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弟兄姊妹好像家里的人一样，这种思想观念在早期的教会是非常强调着重的，而且教会大力推动落实这样的一种生活。这个是在书信里面我们不断看到，不在书信不断出现的这个课题。所以爱言根据这些的讲论然后实行爱言是有理论上的根据。那除了这个，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苦，蒙上帝的恩典，联合降十个灾难，必使当时的法老要释放他们离开埃及。在最后一个灾难的里面，那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每家都杀羊羔献祭，将羊血涂在自家的门框和门楣上。那么当天晚上有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凡是门框门楣上没有涂上羊血的，那这个除了犹太人之外，所有埃及人外邦人都没有。那么当晚家中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尽都杀尽。这个灾难就叫埃及人看以色列人好像瘟疫一样，把他们很快的赶走。因着这件事，后来的以色列人每年的弥撒夜，所谓弥撒夜就是大概我们今天的三月四月受难节那段时间，弥撒夜十四日就定为逾越节。那么这个是纪念整个民族蒙受上帝的大恩，脱离了法老的奴役，的出埃及成为上帝拣选的国民。那因此逾越节其实就好像是国庆日一样，犹太人的国庆日一样，这个是一个全民欢庆的日子。在这个节日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那就是杀羊羔献祭，晚上设筵席吃羊肉和饼。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设立圣餐，那就是在犹太人过逾越节那个晚上吃饼吃羊肉的那种背景下设立的。那么这个以后来基督徒啊聚集在一起，在圣餐之前有爱言，我想是有联系的。那为着这样子，我们说当时教会的信徒这个爱言的设立，不单有理论上的根据，有以色列人逾越节历史性的启发，那更重要的有耶稣基督为爱世人的缘故为我们被杀，好像羔羊献上，让信靠的人罪得赦免，做上帝的儿女，然后过彼此相爱的生活。那么这种根据是很强的，那应该爱言是没有问题。哪里知道也想不到这个这么强教导，这么强的历史根据，这么强的救赎恩典在里头的这个爱言站不住脚。本来这个是可以把所有的种族不同阶层的人啊，促进彼此的感情的爱言，完全达不到目的，不能相通，反而有很多的隔膜，很多的分歧。为什么？没有主 爱的在当中，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引领，爱人到最后就变成好像世俗社交活动一样，一大堆的弊病很自然就浮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发现没有主的爱，圣灵的感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东西，可能里面隐藏着很多的弊病，有一天它会浮出来的。所以很多历史上很多的运动里面就带出这种的场面来，这是很可惜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17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这是保罗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在爱言方面出了状况，信徒在神圣的聚会里面不能够受益，反而遭损的事情。那保罗提到他们当中有怎么样的光景出现，保罗说在你们聚会里面有分门别类，分门别类。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一章就讲到他们分党分派，这个分门别类跟上面分党分派是不同的。上面分党分派是有一些人拥护彼得、保罗或是阿波罗，或是拥护某一种的教义，这样子的分党分派。在这里的分门别类不是，这里的分门别类是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或是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等等带来的冲突啊，带来嫌隙、带来矛盾出现。所以你就发现当没有主的爱、没有圣灵的感动，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你就发现很多问题就浮起来了。爱言圣餐是很属灵的一些句句，想不到一点属灵气氛都没有。这样的一些聚会本来是让大家很流畅的、相通的，结果呢却成为隔膜。所以聚聚成为一种形式，这是保罗描写爱言在以及圣餐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他怎么写法呢？除了分门别类，怎么样分门别类呢？保罗提到说你们当中有人先吃自己的饭。哇，这个很妙的事情，怎么会提到先吃自己的饭呢？怎么会提到在家里先吃饱呢？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圣经这样的话怎么出现？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把这句话翻作因为你们个人都急着吃自己带来的东西。波拉嘛，这啊，波拉没有拿出来分享，自己先吃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啊？是不是别人所带的东西不合自己的口味？是不是怕分量不够吃？还是说可能这个更接近的，就是闲在一起的人啊，贫穷、肮脏、误会，好像跟他们在一起很难吃得愉快。所以这里话里面是有话了啊。那么这样子的态度，你就发现整个的爱言就失去了那种分享的精神，整个爱言属灵的意味就完全失去了。保罗说你们先吃自己的饭，甚至有人饥饿。为什么有人饥饿呢？因为先来先吃，或是你都等不及就先吃自己的，因为别人的不好吃，所以不愿意跟大家分享。 结果呢，有的人挨饿，为什么会挨饿？我想那些劳工，那些奴隶啊，他们做工作得很迟了，慢慢来了，结果什么都没得吃。这些贫苦的人，基层的人，那些奴隶啊，他们信主了，哇，这大言啊，是他们啊很大的享受了。现在挨饿，因为那些人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那本来种族阶层打破了，但是现在来到现实的生活里面，常常这样子聚集的里面，那没有爱主的心，没有圣灵的感动，你看这些人性浮出来了。吃饭是很简单的，但是吃饭也是很复杂的。说圣经里面讲吃饭的问题太多了，都是吃带出来，因为吃是最把人性最容易带出来的。所以保罗指着他们啊，你先吃自己的饭。而且保罗说，有人在爱言里面呢、啊、醉酒哦，醉酒的现象。保罗没有描写他们醉酒的情形，但是前面说有人挨饿，有人醉酒，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就是有人没得吃，有的人呢醉酒吃太多了，吃到醉。那么喝酒当时是很肯定的，是不是醉酒？很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醉酒，那真的很不像样，可能有少数人醉酒。那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我相信他要表达的是，你们把爱言呢、啊、当作宴会一样看待，大吃大喝啊，你们就大吃大喝，但是呢，有的人却没得吃。哇，这种的情况是在爱言圣餐的时候产生，你看可恶吗？所以没有主的爱，没有圣灵的感动。有时候我们一些很好的事情是在到最后就变质了。那因为讲到喝酒，我就特别提到禁止信徒喝酒的事。如果我们从旧约犹太人的文化，我们从新约教会开始，以致整个教会历史看下来，我们会发现禁止信徒喝酒啊，这个事情是清教徒主义影响下来的一个神学伦理观的一种想法，并不是啊从犹太人的传统来的，也不是从教会开始或者早期教会历史里面带出来的一个传统，是清教徒的那里的一个讲论。那根据当时圣餐所用的酒，很肯定按照我们的常识理解，初期教会在纪念主的时候所喝的一定是发过酵的葡萄酒，不可能是葡萄汁。葡萄汁是现代科学产品啊，一定是葡萄酒。所以基督徒喝酒在初期的教会不会啊有人认为那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肯定。然而我们心中也要清楚，酗酒醉酒是圣经不许可的，因为酒能够使人乱性，影响人的身心灵，危害到他人的安全。说西方有一句俗语说，上帝造美酒，魔鬼造酒鬼，就是这样的意思。那话讲回来啊，总之一个很美好的、很属灵的，为了促进信徒彼此之间没有拦阻相的一个相通的机会，就是爱言圣餐的机会。想不到把人性中的自私、夸耀、自卑、不义等等的污秽完全浮现出来。结果人们注意 事物的数字，事物的多寡，事物的分配等等，分门别类啊，大大的影响了信徒当中的相通，也违反了爱言跟圣餐的意义。所以保罗愤愤不平的指责那些富有的信徒，他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保罗不是啊表达说信徒啊不应该吃好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为什么你要吃好的东西，你可以在家里，你不要偏偏把它选在教会里面，偏偏又搞小聚团在一起吃，那不管其他的人，以致其他的人或者那些贫苦的啊，那些奴隶，那感到自感寒酸，无地自容。所以保罗对这个事他讲一句很严重的话，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藐视上帝的教会？我回头想，保罗有没有小题大做啊？是不是因为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爱言跟圣餐当中，他们缺乏这个分享的精神，或是在吃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互相等待？所以保罗责备，不但保罗责备，甚至我们看见上帝对付基撒，三十节那里说，因此在你们中间好些软弱与犯病的，死的也不少。哇，这样的事情变成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当然不是，因为保罗通过哥林多教会的爱言跟圣餐种种的状况出现，他内心感受到，他看到，看到什么？看到外面世界的价值观慢慢慢慢跑到教会来了，毫无保留的进到教会里面来了，以致教会开始变质了，外面的经济思想，外面的价值观，外面的那些文化思想进来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是想会怕今天教会可能也有很多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很好，但是会影响整个教会的身体，肢体与身体上的那种联系。现在外面的世界，所谓精英，所谓专业，所谓成功等等的观念，同样进到教会来了，那个大家刻意的那种东西，你发现是很不简单的事。甚至在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的所谓小组这种精神哦，团体这种东西呢，弄得不好哪有也有弊病，没有主的爱，没有圣灵的感动，那是一种活动，那是一个分门别类了，你知道吗？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涌进来，保罗是看到这些事情，哇，涌进来了，我们原本打破了，现在涌进来了，这个墙又在建立起来，而且建立起来可能更可怕了。所以你就发现保罗这被上帝大开杀戒，你知道吗？因为教会跟世俗团体没有差别。因着哥林多教会的爱言的问题，我们就看见保罗特别讲圣餐的含义，他特别提起圣餐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出问题正好反映了他们没有好好领会圣餐的根本精神。我们可以说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所讲论的圣餐，是因为信徒在爱言方面出问题带出来的， 因此23到28节前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所着重的不是在于圣餐的内容啊，饼跟酒啊，饼跟杯，而是什么？而是在信徒怎样子遵循圣餐的意义跟态度。当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但是我们很少引用前面那些纠纷的事。其实保罗讲圣餐，他是因为这个纠纷的事，所以他讲圣餐。所以重点是纠纷，所以讲圣餐。我们的重点是圣餐，纠纷不要讲。所以我们着重在主耶稣身上。那么在这里你就发现圣餐跟信徒彼此的交往是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因为弟兄姊妹肢体方面有不合宜的事情发生了，那得罪了基督，这个本来促成大家相通的爱言变成吃喝玩乐分门别类，然后他们就一起来守圣餐。哇，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说，你们所做的根本不对，你们在那里守圣餐，你们根本不是这主的晚餐啊，你跟外面是一样的。但我们发现保罗教他们做什么？教他们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今天教会圣餐的时候，我们也习惯的提醒弟兄姊妹要审查，但是纯粹是个人的审查。审查什么？审查自己在施德方面有什么亏欠。比方说我有这个礼拜啊，或是这个月里面我没有说谎啊，我没有生气啦，我没有发怨言啊，我没有啊埋怨别人啊，哦，有没有灵修啦，有没有祷告啦，有没有道德上的亏欠等等。这是无可厚非的，没有什么不对。不过你发现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上文下理来讲，保罗所着重的是什么？他是信徒对圣餐的主，以及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守圣餐、统领圣餐的那个群体，你们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保罗要他们审查。当你吃饼喝杯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以怎么样的态度对待我的弟兄姐妹？我有没有藐视轻看软弱的肢体？我有没有把我的身份、我的阶级、我的教育背景、我的职业把它啊特别凸显，然后跟其他人分别？我没有建立我自己的那个小集团，排除异己等等。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恩恩怨怨的事情？大家在一起啊圣餐，保罗要他们思想，因为整个爱人出问题了，你们还在那里啊这么平安来领受圣餐，这是开玩笑。所以我们发现保罗在这段经文所强调的，在这个圣餐你们要和好，要恢复相通，你来圣餐，这就是主耶稣当的所说的，你们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要把礼物留在祭坛上，先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个思想是一样。所以保罗提出警告，在圣餐当中，如果你不好好分辨啊，圣餐啊是代表主的死，不好好审查有没有不合宜的事，有没有分门别类，那么你就喝自己的罪了。那这种不当的结果招来了上帝的刑罚。所以保罗说什么？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犯病的，死的也不少。那但是问题来了， 是不是软弱啊、犯病啊、死亡一定是上帝的刑罚？事实上，如果生老病死啊，其实我们知道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上帝刑罚不刑罚啊。如果说一个人呢、顺服上帝的话，就不会也不应该遭受疾病的侵害，也没有不顺利的事，甚至长生不死。老实说，这不是真理，这是绝对的谎言。可见保罗讲说软弱的、犯病的、死的也不少，并不是一种常理。他乃是提到在你们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有某一种的灾难临到，以致哥林多的教会接二连三的人，接二连三有人软弱，接二连三有人病倒，甚至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有相当数量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不寻常的现象，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产生了。连哥林多教会的人也知道，这个不是自然的现象，这实实在在是上帝的刑罚。可见上帝是很严格的。虽然是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还是不可以开玩笑。这是最早期的教会。所以你说今天有没有这种现象？我想没有人可以答这样的问题。但是很肯定，因为早期的教会刚刚开始，魄力是很重要。你魄力了，你这个圣餐你在爱言乱来，接下来乱来，这是不得了的。所以你就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亚纳尼亚啊、撒菲拉啊、西哄圣灵的事，奉献的事情上出问题，没有把所有的交上，他却说所有的已经交上了，这是骗。奉献了好事了，结果死在上帝面前。因为这个是开立，你知道吗？圣灵充满，无神界圣灵充满，召会兴旺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你说现在有没有？现在好像没有。管你怎么奉献，有的人奉献乱奉献，钱肮脏脏的就拿来奉献啊！但是开立告诉我们，上帝很严厉。但是你不是现在没有就上帝不严厉，不是，还是有问题，可自己要检讨了。说这个在这个爱言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上帝要告诉人，虽然是恩典时代，但是上帝还是很严格，他是不可侵犯，人还是不可无作乱为。因此在哥林多教会的爱言的问题上，让我们看见信徒与信徒之间相通，如果出现了阻隔，弟兄姐妹彼此有嫌隙、有矛盾、有冲突、有不能接纳等种种的现象，那么这个是以信徒的爱主以及对主爱的体验啊，是很有关系的。所谓圣餐，就是展示了主的爱以及我们对主爱的反应的一个聚会。所以每逢圣餐的时候，那主耶稣要我们常常这样子做。所以每逢圣餐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是在重演主耶稣在逾越节晚上啊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啊，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目的是纪念主。 但是纪念主不是追悼会，追悼主。所以有的人圣餐的时候就哭哭啼啼，他觉得主很可怜，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啊，哭哭啼啼，那哭完吃完了散会，嘻嘻哈哈啊，就说去哪里刷冰，到那里吃饭，莫名其妙，就是莫名其妙。其实不是追悼主，如果你要哭是为自己哭，不是为主哭，是纪念主，纪念主成就的这个救赎工作。那换句话说，圣餐是要使我们亲身不断的体验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不断的体验体验，然后使这种体验化作我们生命方面的立志跟行动，要在圣餐里面。那么这个立志行动就是在圣餐里面，主可以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负担，不同的使命。但是有一点在圣餐里面显示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爱言里面出问题的，保罗要提到的就是你们要彼此和睦相处，要接纳，要赦免，要饶恕，要叫弟兄姊妹的相通，没有拦阻，是见彼此相爱的那个见证。所以圣餐一方面是纪念主，一方面是弟兄姊妹相爱的见证和事件，在圣餐的里面。我信圣徒相通，关键在于我们体验主的爱，爱主所激发出来的行动。为此我们看见有不少人际间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当事人因为主的爱，为了主的缘故，你就发现最后解决。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很活的见证，很感人的见证，正视了信徒相通的见证，正视了信徒相通，我是可以相信的。怎么样相信？在主的爱的感动之下，在圣灵感动引领之下，这是可以实践的，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能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人还是自我，没有办法。求主施恩帮助，让我们了解这段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